1月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Opposite of Wisdom， 智慧的相反，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22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整本箴言书啊，智慧的相反被称为是愚昧。在英文里 ，fool 这个字，愚昧是有一些冒犯人的意思。然而在箴言书里，愚昧是那些惯性、习惯性与现实没有接触的人，他们使得生活对他们还有他们身边的人来说是更痛苦的。我们呢，不能为所欲为地对待我们的身体，而没有自然的后果，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对待人，而期待有好朋友跟坚固的家庭。我们呢，不能过一个自私的生活，而期待社交结构会继续完好无损。然而，愚昧却做了这些所有这些事，因此呢，他们栽种也收割，不和和 destruction 毁灭，或者是破坏，或者是摧毁。所以啊，你栽种啊不和，你栽种毁灭，你也收割了不和，你也收割了毁灭。啊，第二段，愚昧有好多种形式。我们以后从箴言书里面我们会看见，但终极的愚昧是把除了神以外的任何事情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核心中央哦，中心，那将会引向失望，还有呢崩溃或者失败或者是破裂。耶稣描述愚昧的人是他的家是建立在沙石而非基督话语跟智慧的坚固磐石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7章24节到26节。愚昧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些界限是根深蒂固在现实里，身体上啦，心理上啦，关系上啦，跟灵性上。然后呢，他们走出界限之外，他们惊讶为什么他们会下沉。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就挑战问我们说，最近你在哪里？然后破折号解释，或在你自己生命中，或在别人生命中呢，你在哪里看见愚昧的苦果？然后呢，他今天的祷告词就是，主，我的心是如此经常想要否认 reality 事实现实，但那是何等愚昧。现实在这个堕落世界里既是奇妙的，也是很恐怖很可怕的，请帮助我看见现实如现实的琐事，并且呢教导我在其中智慧行事为人。阿们。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从1月7号到1月16号来讲愚昧是什么，正如同我们1月1号到1月6号讲智慧是什么。当我们在讲智慧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弟兄姐妹你复习一下你就可以明白，他在1月1号讲箴言是什么的时候，讲箴言他是用简短的话把整个世界的真理告诉你，然后箴言呢就你在学这个的时候主要是学智慧，当你在学箴言的时候，这个不只是一个道德，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是智慧人。但是你要是一个智慧人呢，你一定要经过什么严格的纪律训练。如果呢，你不经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啊，这是有强烈负责任交账的训练，你才能够这样努力去赢得。如果你生命中你都没有的话，那你没有这个纪律训练，你一定会成为愚昧人，因为你会重复不该那样的言行举止，你会重复那样的言行举止。然后呢，你不但要经过纪律训练啊，箴言书可以让你知道，让你接受训练，而且呢，也让你跟那个智慧相同的那些资源，第一个就是有分辨力哦，分辨力也好，其中就是你能够有多重的选项，有更好的行动之道，然后你能够区分好的，然后呢更好的，然后呢最好的，所以你要看看啊，有差别性，而不是你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然后你以为就一股脑这么做就是这样子，其实还有你认为的好，但是还有更好，还有最好。当然终极的最好那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见识很深，从自我专注转出去，转到一个什么呢，转到一个我们可以留意到周围的人，这样子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能够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所以呢，你要有纪律训练，你要有分辨力，还有呢还要有这个决断力， 你知道怎么做还不行，还要知道怎么把它做，什么时候做。如果做不好啊，没有这个决断力，没有这个谋略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对的把它实施出来的话呢，那其实你没有这个洞察力，没有这个分辨力，你没有这个深思熟虑的这种远见，看得比较远，这种决断力的话，知道什么样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话，那你只是经过人世间那种世俗的老练啊，就变成是好像你觉得这样做是很好，那你把这种世俗老练当作是金钱智慧是错的。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也认识有这样姐妹，哇，她生意上可以做得很成功，她是世俗的老练，但她一点都不金钱。你怎么知道她一点都不金钱？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愚昧啊。那当我们在看今天的愚昧之前呢，我们先来想想距离训练分辨，然后你要有什么决断能力，对不对？谋略决断力，还有呢，你还要有下面一个就是学习，你要不断学习，可是不是只是学习，但的确是要学习啊。你不可能说你有知识，然后呢你就一定就有智慧，不一定。但是呢，你想要有智慧却没有知识，那真的是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研究。那真正的智慧是要求你对圣经经文深入的知识的研究啊，所以你一定要读经。那请问一下，今天是1月6号，你愿不愿意？我们去年在东马士跟那边人约好，在823之前，今年8月23号之前，他们都要读完整本研读本圣经一本，我也在读。你自己呢，你怎么去帮助你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成长呢？那今天我们讲这个智慧的时候，1月1号到1月6号的时候，你就会讲，哇，那这个智慧有时候呢，要知道智慧是什么好像很模糊，那我们就从反面来看什么叫愚昧。所以你做了那些你就知道，那智慧就是智慧的相反就是愚昧。所以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智慧，那你就不要那样做。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智慧的相反的时候呢，就这边来告诉你，愚昧这个字呢，可能我们说你这个人怎么笨啊，怎么那么愚蠢啊，像傻瓜一样啊，这的确是有点冒犯人的意思哈。但是呢，箴言书的定义就是你习惯性去做一些事情跟现实好像没有接触，你以为你这样做，然后呢，结果不会怎么样。你习惯性跟现实没有接触，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你习惯性的自私，然后呢，你的社交，你的就是你周围的人，你以为啊，比方说你一直很习惯，你很自私，反正你吃饭的时候呢，你就把所有人的三分之一的菜都吃完了，你以为这样，然后呢，你跟学校老师同学相处都会很愉快，人家一看，哇，这么自私，以后要同工，第一个一定不会找你，因为你太自私了。所以呢，当提摩太凯勒说你不可能为所欲为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呢，你天天的三更半夜不睡觉，天天看韩剧，看得很晚，看到三更半夜，每一天都三点看到两三点，你第二天上课，你第二天上班，你要有精神，你每一天刷手机刷那么晚，你第二天要有精神，你每一天跟人家桌游桌上游戏，哇，我这时候呢我们到那个美国超市 Whole Foods，要是在台湾就不可能，你在麦当劳你把那个桌上游戏那些拿出来玩，不管是正当的啊，你没有赌博，他一定叫你不准玩。但是美国这个 Whole Food Market 真好玩，哇，这个他们有一个网上的社团吧，大家只要愿意都可以，然后大家就是不用报名，你就这样来。我就看我那天还特别拍照，哇，就八个人十个人这样一桌，然后大家那个大桌好几桌就被他们占去了，他们就这样玩。你想要每一天都玩桌游，然后呢你的生命会比较成长，你就拼命玩这个，玩，然后呢玩到三更半夜，你想要这样，然后呢你觉得你的身体会完好无缺，会很健康，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就叫做你跟现实没有接触。所以呢，当你在栽种这些不合的时候，在栽种那些毁灭性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收割那些不合那些毁灭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就是1月7号开其实应该严格讲就1月8号开始，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愚昧。我记得我们在某个教会还有在学生当中讲这几种的时候，哇，大家简直笑得要死。我所谓笑要死，不是我们觉得说啊，我们愚昧好像我们都不羞愧，其实我们真看见我们就是愚昧。所以那个愚昧，那就表示你没有把你自己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话， 你是建立在沙石上，建立在你的愚昧。那什么叫建立在愚昧？终极的愚昧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你都放在你生命的核心，比方说你把你今生啊，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放在你生命的核心，结果呢，结果你就真的会做出啊，会伤害到你自己跟别人的，你带来是毁灭不和，真的会是这个样子。那我最近呢就经历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难受，因为这整个是让我就在直白讲吧，就是两大系列都在，哎，我也不想讲什么，反正就是我就被封杀好了。其实对我来讲是无所谓，但是呢我就会问他们啊，难道中国不配有圣经辅导吗？应该不是，可能是因为我太烂了。你要是说把人的生命归咎于李老师，人家学的圣父都是这样，你怎么学的圣父啊？你就是这样，那肯定是这个圣父跟李老师有问题。哦，不不不不不，你应该说这个人的生命学的圣父怎么会是这样？是李老师的问题，你不能怪罪圣父。圣经辅导是上帝的话，上帝怎么会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吗？我要不然就教不好，要不然就是我生命有问题，我没有榜样嘛，就是这么简单嘛。那你说老师，那都是你的错吗？当然这个一个碗是不会响嘛，对不对？你想我最近就是在我自己生命中或在别人生命中，我看见一面苦果呢，我看见了，有人他就是做了愚昧的事，然后呢他就是他以为他那样很自私，他期待他跟大家关系都很好，可是他没有想到他那种自私，他那种自保，他害死了我，他也等于是怎么讲，就是造成我跟他的师母不和吧。那人家师母是很属灵的嘛，对不对？噼里啪啦来说我一顿啊，要我反省嘛，那我当然心里也很难受啊。你自己的会有生命那么差到我们这里来学，我是告诉你他生命很差，咱们俩怎么帮他，怎么反过来变成你把罪归到我身上。那当然我也讲了一些事啊，那我们要对就是对话嘛。没得对，为什么？因为都是伤害嘛。你能说他不受伤害吗？这个李老师直接讲你的问题，你能不受伤害吗？那是我高估他的属灵性了。他能说他那样讲说，李老师你这个教会观有问题啊，我什么教会观有问题啊？我怎么会是论断神的教会？那这种话，哎呀，这再讲起来，不用讲了，反正。最近我在我自己生命中看见了愚昧的苦果，我也看见别人生命中真的后来就有别的姐妹打电话去骂那个姐妹，她说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离开教会，你为什么把这个责任呢都不扛起来，然后呢你去把责任都推到李老师身上，害得他背了黑锅，然后你生命你认罪悔改，你自己的问题你应该向谁去讲，你怎么跑去，反正他你把什么都推到李老师身上。哎，你想哦，你这样对我，我后来讲我说你那简直是对我精神虐待。你想想看，我们在讲婚姻辅导的时候这种虐待，你想经年累月经历这种虐待，然后那一个人我这样被你精神虐待，你以为就一个李老师是属灵前辈，他就应该像牧者一样包容你，绝对他会爱你如当初吗？你高估我的，我不是耶稣。你的师母可能会继续爱你，如果他继续爱你，他也不至于说那些话。所以你想哦，你栽种的，但是呢，愚昧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一些，你走出耶稣的话语这个界限之外的，然后你走出这些界限之外，这些界限是深根蒂固在我们现实当中的。就像你身体不吃饭，你身体熬夜，你肯定会带给身体伤害。你在人际关系上，你在心理上，你在灵性上，你不把神的话当作是你生命的核心，你就把自我保护当作你生命的核心，你把你自己的荣耀名誉要留名给别人，要让人家都说你好当作核心的话，结果就引向了失望跟崩溃。结果呢，你把你的话根本就不是建立在智慧的坚固磐石上。那你还很惊讶，你还到处找人。其实我都，你去找别人， 我都跟你讲过了，你现在需要是你跟耶稣基督的生命，你需要安静在耶稣基督面前，你很难受，你就应该去祷告。我也很痛苦，我那天真的痛苦到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痛苦到我只能跪在神面前，我痛苦到我不是只是自责，然后又陷到自责里面，我就只能说神啊，我痛苦，我还是转向神，神啊，我不能再说什么，我真的只能求你怜悯我，你怜悯我吧。怜悯的意思就是说我错了，你呢让我睡着吧，我也不配得，但我只能求你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然后呢，神真的就应允了我祷告，让我睡得很好。第二天呢，让我可以跟室友开开心心的欢送31号，然后呢他还买了那个什么那个小孩子玩的那种那亮光一闪一闪的，他说来来来，我帮你拍照，让你呢发出去给大家看，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让他鼓励大家，我们就是这样要进到新的一年。好，那我就很开心的这样喊着叫着，然后所以很多人看我照片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就选择我不想继续在这种痛苦里面啊。是你说老师你走出来吗？走出来是一个过程嘛，但我定义嘛，我定义不受这件事情影响，我定义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哇，今天我还跟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然后我们该怎么着怎么着，对吧？该去法拉盛，该跟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圣徒相通，该怎么鼓励他大家也开开心心又吃又喝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啊，提摩太凯勒讲了说，我们的心常常是想要这样否认事实。你以为你一做再做三做，你以为不会经历到你所栽种的后果吗？你一定会的。但是愚昧人呢，就是惯性跟现实没有接触，他就觉得不会，他觉得李老师其实是很好的人啊，他的情感像太平洋那么深啊，我反正一刀捅他又一刀捅他，捅了5次10次都不会怎么样啊，就算呢我让他背黑锅也没有怎么样。你让我背黑锅你知道吗？背黑锅这也罢，你知道全中国那个教会那个门徒系列训练出来的传道人，你知道那个教会的势力庞大，你知道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就封杀了吗？你懂吗？然后有人家一提李老师，他们根本都连接触我都没有接触，就是说哼，那个李老师没有属灵的榜样，而不尊重学生，大大大，你明白吗？你明白你做的吗？但是呢，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李老师他是耶稣，而他是属灵前辈，他肯定是无敌铁金刚，不受伤害。你想想看，不要讲我今天只能拿我自己做例子，我不能拿别人做例子，我再拿别人做例子，人家都说我要批判神的教会。但是从我辅导的案例来讲，也真是这样。你想想看，在婚姻里面，你天天都用这样自私去跟你的配偶互动，你能不收将来你的配偶对你没有爱，甚至有外遇的后果吗？你以为你这样天天对你的孩子啊精神虐待，你以为你的孩子长大会很开心吗？会很正常吗？会成为新二代进钱的吗？不可能。你以为你在工作上这么自私，这么金钱至上，你以为你的工作不会出问题吗？不会让你去做假吗？弄假发票，甚至用假的策略来欺骗公司的钱，然后最后呢人家告你，最后呢你出不了国，你明白吗？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啊？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收我们的后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后果的吗？那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曾经放出来，然后教会的人在讨论的时候，他们真的大家讨论都看到自己的后果。但是我们这个讨论呢，并不是要为了看到那个苦果我们就就很自责，或者是活在过去。 No, 让我们的过去安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张博士结成为主最后一天12月31号说的。但是呢，让我们带着神的赦罪的恩典，有盼望的，但是有策略的计划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要再重蹈愚昧。重蹈愚昧，愚昧第一层次我讲过，就是很单纯很简单的愚蒙人 simple， 很单纯很简单，需要被教。然后第二种人是被教的呢，但是怎么样，他不在乎，不是不在乎，他会觉得说不会吧，他有个性怎么样，侥幸的心态，我这么自私应该不会吧，我只做这么一次，我就这样子伤到李老师应该没有关系吧，他应该还会爱我吧，对对对对，我还被迫要爱你， 不管我有没有爱你，这个重点都不是我爱不爱你的问题了，因为我是活在一个不是只有我在的，我旁边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然后我还有事工，然后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你知道你的影响力有多大吗？那你还以为说不会怎么样吗？哎呀，你真的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建立在沙石上啊？我看你恐怕是建立在沙土吧，这个雨水一下就房子通通什么倒塌了，对吧？现实 reality 这个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所以它是很奇妙，但是也很哎，说出来就是 terrible， 很可怕的。你不知道这个现实可怕的苦果吗？所以当提摩太凯勒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看见现实就如现实的琐事，意思就是说你这一刀捅下去，人家好不容易，比方说这十年好不容易栽培出来的一个圣父，在这个某某系列教会就这样子被你摧毁了，你知道吗？你还不是只摧毁我李老师一个，你摧毁了所有人。然后呢，已经告诉你说安静，跟耶稣基督做连结，你就去安静嘛。你痛苦，你就安静在耶稣基督面前嘛。哇，到处打电话给这个人，打电话给那个人。你知道这些人都会再回来问我说，老师，我很关心这个人，他需要我们关心，我们怎么关心他？你打电话给别人干嘛？你打电话给别人是要别人同情你吗？是要别人说我听你说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然后他们来说老师，这个人知道他错，你原谅他。这个已经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问题。有一些东西我们都以为，比方说我杀了一个人，我捅了他一刀，他死了，然后我们就说请你原谅我。是，就像美国那个案例嘛，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把一个美国老师给杀了，然后他们的这个人的家人选择了饶恕，是，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原谅这个凶手，但问题是不是只有原谅的问题？你明白吗？你知道这对父母亲没有孩子了，这就是他们的孩子，你把他们盼望全部拿走了，你明白吗？你把这个他们的社交结构全部改变了，你明白吗？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说我只不过做了这件事情嘛。No big deal， 没什么了不起啊！你真是惯性的跟现实没有接触啊！你不知道在现实里面，现实就如现实的琐事，很多东西是不可能再回头了，你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愚昧，我常常在愚昧当中我做错了事，但是主啊，其实当我做错事的时候，第一次也许真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但我收了生命的苦果。当我收的时候，我还去做第二次，主啊，那我不就是真是藐视你吗？我简直就像愚昧人第二个层次，就说不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吧。然后当我做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进到了第三层级的愚昧，就是那耶和华是谁，那又怎么样， No big deal。 主啊，真的是我看见我自己的愚昧，我就想到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我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看见他们这样做，他们真的已经带了苦果给别人，他们不想要这么做，他们愿意改，但是你让我看见有一些人也不愿意改，然后呢继续在愚昧当中。你让我看见有些人呢是改了，但是呢他们不是终极的智慧在基督，不是转向基督，他们是转向我这样做伤到别人，在别人眼中我是这么差的一个人， I'm sorry， 我感到很抱歉。这个依着世俗的意思在忧愁，而不是依着神的意思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不是 repentance， 是 sorry， 以至于他们的生命继续重蹈覆辙。这个两岸读法不一样啊，这边读的是重蹈覆辙，那边读的是重蹈覆辙啊，就是你在 repeat， 你在重复 again and again， 一而再再而三，最后真的车子就翻了，人就翻了，整个人的生命也就真的是倒塌了。主啊，请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在小组当中跟我们这个小组自己在分享这个愚昧苦果的时候，主让我看见别人的愚昧的苦果的时候呢，让我心里没有论断他，但是是真的很尽情为他祷告。 如同当别人听见我在分享我的愚昧的时候，也不是在那么哈哈的论断我，而是举起敬虔的手来为我祷告，因为我们都很需要彼此的带导，也彼此来监督，好让我们不是喜爱愚昧，喜欢亵慢，恨恶知识。求父神施恩怜悯，教导我们在所有处境当中，第一次就真的能够用你的话语来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真的离开了基督，那我们生命真的是很糟糕。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无知，或者一时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我们就踩了香蕉皮跌倒。主啊，请帮助我们不要再去踩第二次，帮助我们在其中真的能够看见你，敬畏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处境当中真的信靠你，以至于我们该怎么按照你的教导去做，我们就怎么教导，你的教导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那样的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那个，如果照着你的话做，会让我们金钱有损失，我们就损失；如果让我们会被人家占便宜，我们就被占便宜。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请帮助我们在其中智慧的行事为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